欢迎收听怪兽新闻，我是 Golden。 啊，最近呢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经过缜密的甄选啊，简些能聊的聊吧。那第一条新闻呢，先来说说平安京吧。一开始呢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儿，然后我朋友呢就是问我，你知不知道你们大东北又出事儿了？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平安京啊？我说什么平安京啊？我就知道平安北京啊。他说不是啊，你赶紧查一查吧。哎，我一查才知道怎么回事儿。不知道现在还让不让聊这个呀？我的觉悟呢，他刻意避开了话题的高峰期，沉淀了一下，看看这个风向，觉得应该可以聊了，咱们再聊。但是呢，也尽量要保持一定的含蓄啊，因为有些话呢，别人能说，不见得我就能说啊，这也是吃亏吃出来的经验。话说呢，有这么一名叫贺电的老哥，在吉林省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身份这么一个人物。出了本书叫《平安京》，定价呢290多，据说啊已经销售到50多万册了。书的内容呢很丰富，300多页，能从字缝里面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平安。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他妈是手写出来的吗？是不是用了什么软件一键生成的呀？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都表示理解不了这个人的想法，觉得写这种东西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我在这里呢和大家探讨一下啊，就是作为一个无知的油腻中年，想问问大家，这本书如果是按一本有内容的书来出版的话，显然是不符合出版的标准的。但是呢，它如果作为一个作为一本经书的话，有没有这种发表的可能性？那作为一本经书的话呢，就必定要有一个宗教作为后盾啊，比如说这个老哥他自己创立了一个什么平安教啊，那教经呢就是这个平安经，也是满满的正能量啊，为全国人民祈福嘛，啊，发表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呢，又一想，觉得这个宗教信仰是不是跟这个老哥本身的身份和职务又产生了冲突了？所以我觉得从什么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本书它能够发表就不应该成立。然后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人不正常，说这件事儿在他们看来很荒唐，是挺荒唐的。但是呢，我们把身份调换一下，就是站在贺电老哥这个角度去想一想，为什么啊他会做这样一件事儿？你们觉得他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名吗？如果是这样，以他的身份啊，身边有这么多人谄媚，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枪手写点有内容的东西，然后出本书呢？也不至于说闹这么大新闻，是不是？我呢在维基百科查了一下啊，贺电这个人呢，字雨辰，号吉人。还有什么斋号什么秦建堂，就是如果是一个一般的正常人呢，是不会有这么多的绰号的。你瞧哪个现代人又是字儿啊又是号的，顶多有一个外号还都是别人给起的。所以看出啊，这个老哥呢，他是对国学和艺术挺有追求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由于身份的原因啊，毕竟在那个位置上嘛，那现实社会就是这样啊，大家也不用像刚回国的华侨一样说什么，为什么他能出这样的书我不能啊，为什么他能写这种烂东西还有一堆人捧，那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啊？把你搁在他身边啊，别人都在拍马屁，哎，我还真就不信就有人有勇气把这书团吧团吧摔下脸，说你这写的什么垃圾啊，我不信有人敢正面这么刚。咱们都现实一点，别吹牛别吹牛，像崔健老师的一首歌里面写的一样，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敢做的事儿。那大城市呢按规则办事儿，小城市呢就按关系办事儿。特别是在我们大东北啊，说如果你身边的人啊说的话都是你爱听的，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位置，在社会上呢也是举足轻重那么一个人。但是呢，可能你离这个真实的世界就遥远了一点点。如果你身边的人呢说的话都是你不爱听的，那可能呢说明你在这边混得不太行，但是呢你和真实残酷的世界呢基本上就肩并肩了，也能感觉到什么叫世态炎凉。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自卑反倒让人更了解自己的半斤八两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特别是这个40-50岁的人啊，有点成绩有点地位，身边总有一群人众星捧月，弄得整个脚都不沾地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相信啊，这个老哥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肯定不是胡闹，他就是有这么一个 idea， 觉得前人没这么干过啊。当代艺术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先别管好坏啊，只要没人干过 就可以干。他肯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想法，哎，况且他还有能力把这个点子实现了，干成了，还有人给他开朗读会啊，写书评夸他，这件事儿啊本身就是一个集体的行为艺术，就比那些什么连蹦带跳的书法大师我觉得牛逼多了，既荒诞又讽刺，还反映了社会最真实的一面。我觉得啊，收录到中国当代艺术史都不为过，唯一可惜的就是还没来得及出海外版就下架了，不然就收录到近代艺术史了。好多网友就这个事儿开了脑洞，搞这个快乐经，什么吃饭快乐呀、喝水快乐什么的，还有人说什么花钱经啊，吃饭花钱、喝水花钱、穿衣花钱啊，好像写本书很容易一样。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促成这么一件荒唐的事儿具备的要素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权力、圈子、资源都得有。而且我相信这50多万册的销量了，怎么也有那么几个是被人忽悠自己掏钱买的吧，买回来一翻啊，什么逼玩意儿，还不敢说。这就跟那个豆瓣上的一些电影评分一样，大家都说好，都给打5星，那自己一看呢啊，什么逼玩意儿，但是还不敢说，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怀疑，说哎，我这知识储备是不是不够啊，我审美能力是不是不强啊，那是不是 get 不到点啊，随手打了个4星写句评语啊，不明觉厉，还觉得自己特客观。我相信肯定有这种人，所以呢，我要给第一个勇敢说出这本书垃圾的人一个大大的 respect。 这年头敢第一个说真话的人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风险大得多。你看这个贺电啊，现在他是被免职了，但是呢没撤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就说人家凉凉了，至少是没有凉透。那这件事呢给老哥两个教训，一个是虽然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但是呢至少没有到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反正这次是没能堵住网民和媒体的嘴。嗯，现实社会和动画人物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出了吉林就不太灵了，不然怎么那么多营销号来踩啊。所以说这个人啊，不管爬多高，还是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另一个呢，就是虽然他身边的圈子都在捧他，让他有一点飘飘然，小小的迷失了一下，觉得自己有文人的潜质了，但是呢人还是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就是简能干的干。虽说我们大东北的人民啊，乐善好施，比较好欺负吧，遇到狠人没脾气，遇到怂人呢搂不住火，但是不代表全国人民都这样。网络无情的铁拳呢是专门锤这个破骨的，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搞行为艺术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付出一定的风险和代价的。最后呢，我想说这一本书的稿酬啊，怎么也有10%到15%呢吧，咱们官方能不能好好查一查呀，这些都什么人买了这本书啊，就别光停职就完了，对不对，这也不少钱呢啊，有没有那种就是被动消费的可能。然后呢，我希望第一个点出这件事的那个人平安，工作平安，家庭平安，妻子平安，孩子平安，一切平安。你看我这文采就说不出那么多平安来，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第二条新闻，脱口秀大会呢现在也是开播了。自从卡姆和池子凉了之后呢，我都觉得中国的单口喜剧啊半壁江山都已经倒闭了。剩下的单口喜剧演员啊，一半是写得好演得烂，一半是呢写得烂演得更烂。他俩还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网络环境还没有现在这么的苛刻。现在这个大环境呢特别不利于单口喜剧的发展，有些从业人员也是硬着头皮上啊。线上的单口喜剧太难做了，限制太多了，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然后说这些呢又怕冒犯这些人，说那些呢又怕冒犯那些人，像张博洋这种啊，就是线上说的还行的都不想干了。我就感觉这个节目是要黄的节奏，但是呢这一季他们请到了中国单口喜剧初代目罗永浩老师啊，这样一个重量的人物来坐镇节目。几经风霜和历练呢，罗老师好像也少了当初的锋芒和彪悍了，啊，变得有点圆滑和油腻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锐利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节目的效果还是怎样，就咱们的那个脱口秀女王啊，著名的独立女性思文也是借机和这个著名的软饭编剧男啊程璐宣布离婚了。我不知道现在 离婚算不算一个特光荣特值得炫耀的事儿？就是都要对外宣布一下，有那个必要吗？好像不宣布所有人都会揪着他俩的脑袋往一个床头上按一样。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呀。那现在这个环境也不算特别景气嘛，所以我觉得他俩还都挺敬业的，生活和职业都不分家了。然后宣布完了之后呢，还告诉大家啊，希望不要太过关注两个人的个人生活啊，更关注节目。就是你们俩不宣布的话，不上热搜也不可能有人关注嘛。我看网上有人说啊，说他们把日子过成了段子。我是觉得可能是日子过得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段子了，所以没素材了才离婚吧。话说回来啊，我觉得这种离婚呢还是挺好的，就是还能做朋友，还能在一起工作啊，互相也不尴尬。别说离婚了，有的人连分手都恨不得对方能死远一点。而且这种离婚呢还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觉得自己变年轻的错觉，一下子从两口子做回兄弟了嘛，把这个时间线拉回到初见彼此的那个时候了。如果再有个其他的追求者啊，还能互相醋一下啊，酸一酸。你知道多少人做梦都想这么穿越一次吗？再说了，现在的结婚和恋爱都挺容易出事的，及时止损呢也算是好事。下一条新闻，这不就出事了吗？南京一个女大学生啊，去了云南见男友，结果呢遇到了不测。现在我听到的消息啊，是她的那个男朋友又找了两个人把这个女孩给杀害了。我一直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啊，他把最大的怨气都撒到网上了，没想到现实生活也是这样，一言不合举刀就砍。你想啊，一个南京的花季少女大老远去云南看你，你是个人都有一点点小感动吗？你怎么还找两个外人把自己女朋友给杀了？小说都不敢这么编啊。现在呢好多人都在等那个官方宣布犯罪动机，我觉得呢其实大多数人也不太关心这个女孩的死活，都是他们等着当连续剧看的。现在呢又说这个男的是官二代啊，其实很简单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就完了吗？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千万别想利用网络暴力把这家人推到了那个风口浪尖上，因为网络的舆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站在正义的角度去看问题，它是一个很嘈杂的一种声音。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强调这个官二代的身份，他什么官二代他也逃不了法律的制裁啊，就别给这个已故的女孩子落下什么画饼了。更多的话呢我就不深说了，因为现在网上什么人都有嘛，你们细品吧。这件事让我想到前阵子那个浙江杀妻案，我当时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生说她跟她的那个男朋友微信聊这件事的时候，她男朋友说你不听话就把你丢到化粪池里吃粑粑。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越想越害怕，在微博求助要不要跟这个男朋友分手。先不说这件事的真假，在微博上就炸了，好多人就在那劝分。我当时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去谈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那女生为啥害怕呀？说明她没有安全感吗？我们又不认识这个男生，就是不能因为一句话否定一个人吧。谁没有年轻说话不过脑子的时候，肯定有人会说啊，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太没有是非观了。怎么说呢，如果私底下和亲近的人都是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啊，我就觉得吧，那太偶像剧了啊，太累了。就像以前我看到过一个黑人的单口喜剧啊，他说那个没有人喜欢特朗普这样的人当总统，但是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呢还挺有意思的，他能给你讲各种下流的段子。但是如果你这个朋友是奥巴马呢，在你们聊天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他会纠正你啊，你这么说不对啊，你这话缺乏对女性的尊重，你就会觉得哇 come on， 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啊，我特想知道这些网络上的老道德卫士们私底下都是怎么聊天的。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小题大做了，你和你男朋友说不就完了吗？你在网上说干嘛呀？我们大伙又不认识他，对不对？但是呢直到我看到南京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女生在交往的过程中直觉告诉你啊，自己觉得有点不对劲的话，就赶紧分。真的，很多人说年轻就是有资本去试错，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命就一次。如果一个男生让女生觉得不安全了，那还是早点分开的好。我甚至觉得干脆就不要谈恋爱了，人生那么长，干嘛把时间浪费到别人身上了？像勾哥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单身多好啊。 最起码单身安全，是不是？我特别理解一个女生面对男性这种暴力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在我们东北啊，我父辈那一代人，家庭暴力是很普遍的事儿。我身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见证过父母的家庭暴力。那现在都是娇生惯养的小孩嘛，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况且现在有一些女孩总是在网上说啊，找到另一半能带着自己突破阶级壁垒，那就是幸福，也不看对方是不是心理变态，一言不合就拔刀。其实这也没办法啊，九年义务教育啊，也不教法律，也不教避险，也不教赚钱，很多人都是吃了很多亏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就算是遇到了真的心理变态，他不拔刀那一刻你也看不出来啊。况且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呢，都不是真正的自己，都是他妈那种自己的形象代言人一样，都端着呢，是吧？有屁都憋着那种。所以说真的，人心隔肚皮，女孩子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保持一个基本的安全意识，不要让自己置身于险境。肯定有人说，你怎么不说说那些男的呀，总是让女生置身于险境。大姐，他都敢杀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你能跟畜生讲道理吗？你不能啊。像这种新闻的评论下面不乏有很多女网友去搞这种性别对立啊，一开口就是国男屌癌什么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是过得不太好还是怎样，就没有正事干了吗？一个女生一张嘴就是屌啊，子宫啊，生孩子，你觉得这个好吗？要不然就搞控评啊。我是觉得你如果真的是考虑到女性的权利和形象的话呢，最好不要去搞这些啊。我知道你们想表达什么，我也明白你们针对的人是谁，我也知道有很多男的挺操蛋的，特别是在网上。但是你们这么做呢，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就跟饭圈控评自己的偶像一样，就是你越夸别人就越他妈烦这个人，不如你们反着来试一试。咱们下次呢，挑这个最恶心、最让人反感、最不尊重女性的评论给他点赞，也不要和他对骂，就给他顶到热评。如果每一条微博下面我们的女权朋友以后都这么干的话呢，你看看是不是会改变一些东西。我跟你们讲，到时候都不用你们出手。如果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呢，我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如果你听不懂呢，也不要来攻击我，因为人死屌朝天，互怕呼呼。这就是今天的怪兽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来爱发电 APP 和 B 站来找我。最后，希望所有善良的女孩子呢，都能得到善良的男孩子的保护。那如果遇不到这世上善良的男孩子呢，那一个人也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全的。希望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下期再见 ，See ya。Look at my face.
出品。